攻读圣马窦福音。那时候耶稣被圣神领到旷野，为受魔鬼的试探，他40天40夜禁食，后来就饿了。试探者就前来对耶稣说：你如果是天主子，就命令这些石头变成饼吧。耶稣回答说：经常记载，人生活不只靠饼，也靠天主所说的一切话。那时魔鬼引耶稣到了圣城，使他站在圣殿顶上对他说：你如果是天主子，就跳下去，因经常记载，他为你吩咐了自己的天使，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魔鬼说：经常有记载，你不可试探上主你的天主。魔鬼又把耶稣带到一座极高的山上，将普世万国及其荣华指给他看，对他说：你如果俯伏朝拜我，我必把这一切交给你。那时耶稣就对魔鬼说：去吧，撒旦，因为经常记载，你要朝拜上主你的天主，唯独侍奉他。于是魔鬼离开了耶稣，就有天使前来侍候耶稣。这是上主的话。在上个星期日，我们讲到这一位中国经济学家张宏慈，在自己太太冯华1996年逝世之后，他本来无意是再结婚，但是5年之后，即是2001年，竟然从天津乡下那里带了一个又老又土又没有文化的老太婆，名叫黄秀珠，回来，而且还跟她登记结婚。这个令她两个仔，这个张成和张锦，大惑不解，而且又觉得很反感。爸爸娶了这个乡下婆回来，意味着要将大部分的家产呢分给这个继母，他们自然是很不甘心，也都很不情愿。无奈爸爸一意孤行，他们阻挡都阻挡不到。眼见爸爸对这个老太婆必恭必敬，百般爱锡呵护，比起对他的前妻，即是这对兄弟的生母，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个是更加令到兄弟二人呢可以说看不过眼，俗语话斋无眼看。自此呢，兄弟二人就很少回家探爸爸，更遑论是探这个继母。在8年之后，即是2009年，张宏慈心脏病发，突然之间去世，临死之前还握住这两兄弟的手，嘱咐他们要好好照顾善待这位继母。究竟这个继母黄秀珠是何方神圣，有什么来历，为什么爸爸在这样的年纪还竟然娶了他回来，而且对他这么好呢？究竟背后有什么故事呢？这个大仔张成尤其想追查真相，于是刻意去到天津乡下明查暗访，找到了黄秀珠的妹黄佩娥和黄佩娥的仔这个赵亮，亦都是找到了一本的族谱。打开一看，原来发觉爸爸张宏慈和黄秀珠是表兄妹的关系，这个发现非同小可。这个不是意味着他们在2001年的结婚原来是无效的，因为在法律上，这个内旁系的血亲的婚姻是无效的。这个发现太好了，他们兄弟两人呢就决定向法院呢申请爸爸和黄秀珠的婚姻无效。 同时他们继续去追查，希望找到更多的黑材料和不为人知的秘密。他们进一步发现，原来爸爸张宏慈和黄秀珠早在1955年已经结过婚了，但是在10年之后，即是说1965年呢，两人又离婚。这个秘密更加令兄弟二人震惊，究竟发生什么事呢？所以爸爸和黄秀珠2001年结婚，其实是再婚的。他们在这个的可以说之前呢，在1955年其实已经结了婚，不过10年后离了婚。他们兄弟二人为了追寻真相，再次去天津乡下去找这个黄佩娥问个明白。听到这个张成的追问，黄佩娥呢都禁不住老泪中横，讲了一个错综复杂、充满瓜葛的情感的故事。原来张宏慈和黄秀珠是青梅竹马的表兄妹，已经在1944年呢，是举行了传统的婚姻仪式，拜过天地。同年张宏慈去了北京，考入了辅仁大学经济系，黄秀珠都跟着去了北京，是一家有钱人家，是做洗衫，来到去供这个张宏慈读书。张宏慈生性聪明，读书又勤力，成绩非常之好，但是他接触了外面世界，他就开始嫌弃黄秀珠的老土和没有文化。一次黄秀珠和个妹黄佩娥去大学去到去找这个张宏慈，张宏慈见到他们两个这么老土，好像影衰自己高材生的身份，怒骂他们为什么要来。黄秀珠充满委屈，含住泪离开，但是还是替这个张宏慈向妹妹解释说，依大学的规定，读书的时间是不准结婚的。张宏慈怕同学知道，于是很不满叫他们两个走。其实大学是没有这个规定的，只是黄秀珠编个理由替张宏慈讲好话。张宏慈其后以最高荣誉大学毕业，双方家人为了巩固他和这个黄秀珠的婚姻，安排他们两个正式去民政部那里登记结婚，那时就是1955年了。刚才讲到他们1944年已经拜了天地，现在正式是登记结婚。在那个年代呢，这个我是表亲的婚姻呢，不是那么研究清楚的。好了，在这个60年代，中国开始呢大面积的闹饥荒，北京也都不例外。张宏慈因为成绩优异，被大学邀请是继续进修做研究。虽然呢他有奖学金，但是吃饭还是一个问题。黄秀珠仍然默默是替他打工，赚取微薄的工资，继续支持他进修。黄秀珠自己就节衣缩食，留下几个馒头去等张宏慈每个星期回来探望的时间给他吃。黄秀珠是挨到皮黄骨瘦，但是每一餐仍然留下的馒头自己不吃，就留给张宏慈回来吃。有时候黄秀珠是饿到晕倒，但是仍然 是咬紧牙关。跟着为了能够配合自己的老公，黄秀珠都开始读下书，参加一些课程，而且更加是由乡下呢是接了老爷奶奶来北京住，好能够好好去照顾，真是用心良苦。没多久，这个张宏慈 向上级申请去青海工作，夫妻两人分居两地。在1962年有一天，黄秀珠回到家，一入屋门就痛哭不止。她告诉自己的妹听，张宏慈不再要她了，而且是吩咐自己父母不要再跟黄秀珠住了。这个意味着这段婚姻已经不能够再靠黄秀珠卑微的讨好同埋无私嘅付出嚟到去维系。黄秀珠发觉到自己默默地、卑微地爱住张宏慈，拼命系为佢付出、为佢学习、为佢嚟到去照顾张宏慈父母，仲系留住呢个寡情薄义男人嘅心。喺1965年嘅夏天，黄秀珠同埋个妹远赴青海去找张宏慈去问个明白，果然不出所料，张宏慈提出离婚，而且系攞咗个好堂皇嘅理由，话近亲结婚系违法嘅。黄秀珠佢谂咗一谂，后来对黄佩娥咁话：佢点办就咁办啦，我唔能够拖累佢。就咁样，两人平静咁样喺青海咧办咗离婚手续。当时咧就系1965年，黄秀珠系将一个女人最好嘅年华都奉献咗俾呢个张宏慈，竟然换嚟嘅系咁样冇良心、寡情薄义嘅回报。黄秀珠系翻翻去乡下啦，三日咁耐冇食过嘢，喊到天昏地暗。成个镇都知道佢去咗读书嘅丈夫抛弃咗佢，但系黄秀珠仲系替自己丈夫解释，话近亲婚姻系违法嘅，佢哋离婚亦都在所难免。咁究竟个事情点样发展落去？张宏慈呢个忘恩负义嘅丈夫个感情嘅瓜葛又如何演变呢？他们的关系又怎样呢？我下个星期呢再继续。我们从这段的充满悲情也都很感人的是感情关系，我们同时配合今日四旬期开始，教会邀请我们一个认真的悔改归依的过程。我们应该去反省下什么呢？我们反省一下自己的感情生活。我们的感情时都有两个层次的，一个就是对上主的感情，一个就是对身边的人的感情。我们对爱的理解有多少？我们实在很需要呢，我们对爱是作一个悔改归依的过程。以前听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说话，一切悔改归依都要由爱开始，用爱的角度去检讨我们同天主的关系，用爱的角度去检讨我们同身边的人的关系。我们看看今天的福音，魔鬼的三个试探其实正正是同爱背道而驰的，而耶稣他退魔鬼的诱惑，他讲的三样东西都是跟爱论上关系。人不只靠饼生活，人更加要靠爱来到去生活。这个的我们要朝拜的是上主，不是魔鬼，因为上主对我们慈悲无限。我们不要试探上主，我们不要试探他对我们的爱。在最近这两三个星期呢，我心血来潮， 咁因為試過有好幾晚咧，有啲宿生做完晚土啦，十點半啊，咁走埋嚟同我講個神父我肚餓。於是咧，我開始諗下點樣咧。咁我去買咗啲餅乾，容易拆嘅嗰啲餅乾啊，唔係獨立包裝嗰種。後來喺晚土之後咧，我話邊個同學？想吃塊餅乾的拍出來，雖然是少少一塊餅乾無足掛齒，但是都是神父一份的好意。有很多人出來排，而且好像不斷那個籠，然後有些人排了第一次又排第二次又排第三次，其實沒緊要的。最重要呢是好像有一份的關懷，一份的愛的心呢在當中，亦都好奇妙地咧，好多學生行出嚟攞嘅時間，佢哋都講聲多謝神父，笑笑口講。我相信呢個就係嗰種嘅好微妙嘅接觸點。咁最近聖律師有個舊生嚟探我，佢見到我咧，同我傾咗之後，佢有句説話同我講：個神父，你變咗。我話變啲乜嘢咧？佢話你變得慈祥咗啊！因為以前我喺聖律師係好惡噶嚇，我哋有啲舊生啊記得啊，而家好似變咗啦。我覺得呢個變咧，正正係今日福音同埋我哋呢個四旬期所要求嘅呢種改變，呢種歸依，呢種悔改而嚟嘅改變。改變的方向只有一個，就是向著愛那裡行。所有的都是輔助的，我們所說的守齋祈禱、或者這個克己等等，如果沒有愛是沒有意思的。所以與其說我們悔改歸依，怎樣改呢？我們改自己對愛的態度，對天主的情的關係去到哪裡呢？對我們的家人、我們的同事、我們接觸的人，我們有沒有這種愛的傳遞呢？我們就開始在今天四旬期，我們認真檢討一下自己，我們的感情生活，我們的感情很多的瓜葛，跟天主的瓜葛，跟人的瓜葛，我哋點樣步向呢個歸依，再次咧係變成一個有情有義嘅天主嘅門徒，耶穌基督嘅門徒，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阿爸。